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哈该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十节读起。从以斯拉记我们知道，回归的犹太人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在主前536年立定了圣殿的根基。当时祭司穿着祭司袍，吹着号，利未人敲着拔，众百姓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那是何等的荣耀。只可惜神的工作在哪里，撒旦的破坏也就在哪里。似乎神也容许让他的百姓被试验，好让他们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形。结果建殿的工作在主前535年就停下来了，一停就停了15年。到了波斯王大流士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神兴起先知哈该，向回归的犹太人传递神的信息。当时犹太人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所罗巴伯预表君王的职分，约书亚预表祭司的职分。而当建殿的工作被停顿，神的旨意不能往前的时候，神兴起先知哈该进先知的职分。先知是来为神说话，并且把神说出来。而先知的功用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而先知哈该为神说话，正好是先知尽职的典范。他的第一篇信息在六月，对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说的劝勉的话，他先指出他们问题的核心，以为建殿的时间未到，接着勉励他们要会反省，要起来上山取木建造圣殿。接着他又在6月24号劝勉回归的犹太人，告诉他们神必与他们同在。结果回归的犹太人就在他的劝勉之下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而哈该的第二篇信息是安慰的话，在7月21号当回归的百姓已经重新恢复建殿的工作快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清楚地认识，因为资源的缺乏，他们所盖造的第二圣殿完全没有办法与所罗门极盛时期所盖造的第一圣殿来相比。尤其他们当中年长的曾经见过第一圣殿的，也说出了一些消极的话，以至于整个回归的犹太人都有点灰心丧志。哈该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说安慰的话，并且预言神要震动万国，并且使万国的珍宝都运来，使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这是一篇安慰的信息，回归的犹太民举起花软的手，发酸的腿，继续从事建殿的工作。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十节，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这是先知哈该第四篇的信息，而这是一篇造就的信息。在这一天，神的话两次临到哈该，第一次是对着全百姓说的，而第二次是对着所罗巴伯说的。那回归的犹太民碰到了什么难处，他们需要被成全、被造就呢？如果光读哈该书，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感谢主，当哈该进职的时候，他是一个老人，他有他看见的一面。神同时兴起另外一个先知撒迦利亚，他是个青年人。撒迦利亚的职分与哈该一开始有一些重叠，而哈该在9月24号之后就不再说预言了，这先知的职分就传承给撒迦利亚。哈该前一次为神说话是在7月21号，而神兴起撒迦利亚，第 第一次对回归的犹太百姓说话是在同年的八月，到先知来为神说话是来为神做见证的。在申命记19章15节，做见证的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才能够做见证，这见证才能够定案。所以神不仅兴起哈该，神还要兴起撒加利亚，并且让他们的职事有一些重叠。要了解哈该在9月24号的信息，我们就必须知道撒加利亚在8月他为神说话是在处理什么问题。在撒加利亚书1章3节记载了撒加利亚第一篇信息最主要的内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信息之前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而在信息之后又强调一个，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信息是什么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样的信息非常的特别，因为是对这一群回归的犹太人说的，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了，他们不是已经转向神了吗？虽然他们当中停止了建殿的工程15年，但借着先知哈该的帮助，他们又开始重新建造圣殿的工作了，他们不是已经转向主了吗？那神为什么还要差先知撒加利亚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里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要的不止这些人外面忙着为着建殿的工作而劳碌，神要得着的是他们的心。或许他们已经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了，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人心没有回转的，因此神特别借着先知撒加利亚来鼓励这些参与重建圣殿工作的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的心都要先转向神，而神的应许呢，神一定会转向他们。而当神的心转向你的时候，神所应许各样的祝福，尤其是天上属灵的福分，就能够完全应验在你身上。所以紧接着撒加利亚在八月的信息，并且在犹太人当中带下来一个大的回转，这就给哈该在9月24号的信息铺路。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9月24这个日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然这里用的都是犹太历，相当于阳历大概在11月12月当的时候，正好是大麦播种的时候，到以色列地的冬季是雨季，因此他们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先播种，如果神赐下充沛的雨水，等到下一年逾越节的时候，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以色列地是神应许给他子民的地方，旧约常说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在神主宰的权柄，以色列地丰收与否前决定于雨水和露水。在播种的时候需要有大量的雨水，所以他们选择雨季播种，而现在正好是播种的时候，而在收成之前要有微湿的露水，好让作物不会枯干，和露水都预表神的恩典。在以色列地的农夫虽然神给他们一块牛奶与蜜之地，但他们需要劳苦的工作，而光劳苦还不够，他们还需要仰望神的恩典赐下雨水露水。但是过去15年重建圣殿的工作停了，而回归的犹太人也经历了15年的干旱，就像在哈该书1章10节11节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这地土山冈五谷等等。而现在他们在先知哈该的帮助下，他们回转了，开始重新建造圣殿，又在先知撒加利亚的帮助下，他们的心也转向神了，而现在又到了播种的季节了。过去15年干旱的历史会重演吗？ 这一次神会赐下甘霖吗？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每天需用的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现在他们已经回转，已经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丰富的供应会临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自己放到当时的场景，犹太人被先知激励，他们起来重新圣殿，他们的心回转向神，他们又到了播种的季节，他们也播种了，水会来吗？这是一个他们的信心接受试验的时期。信心若经过试验，就比火炼的金子更显得宝贝。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当他们只顾自己的事物，他们就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现在他们听从先知的教诲，回转向神了，照着神的旨意建造圣殿了，神的恩典会来到吗？而等待的时间就是信心受试验的时间。这样的背景下，神兴起哈该来向犹太人传讲神的信息，这是一篇造就的信息，要加强他们的信心。哈该这一次传讲的方式很特别，10节到14节先向祭司询问律法，15节到19节再告诉我们这律法的应用。我们今天就只读10到14节，哈该对祭司用问答的方式来为神说话，这方式非常的生动，引起百姓的兴趣，另外一方面也让百姓的印象更为深刻。但是更重要的，或许哈该要在百姓当中重新建立祭司的职分。祭司是帮助百姓献祭，因此他们对于献祭的条例应该非常清楚的。11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我相信一个够资格的祭司马上会翻到利未记6章25节到27节，你说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在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燔祭是完全烧给神的，祭司没有份，但赎罪祭祭司是有份的，在神面前献的赎罪祭是至圣的。26节，为赎罪祭献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当祭肉被献在耶和华的坛前，他已经被分别为圣了。而当祭司处理这些圣肉的时候，他的衣襟都到了圣肉，这衣服也成为圣洁了。后祭司呢，要在圣处吃这祭肉，他们要一直留在分别为圣的地方。而现在若把这衣襟带出来，接触到其他的物件，饼啦、汤啦、酒啦、油啦或别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够成为圣洁吗？祭司的回答非常正确，祭司说不算为圣。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成为圣洁是不能靠着接触而传递的，肉必须放在祭坛上，而祭司必须在圣处，也就是在分别为圣的地方吃着祭肉，所以与圣物的接触不能使你成圣。只有当你自己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才能够使你成为圣洁。所以圣物崇拜或者摸圣物不能够让你成为圣洁。如果我们到圣地去考察，那里有许多的博物馆，摆设着许多以前曾被分别归给神的一些物件，接触这些物品不能够让你成圣。甚至于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在他旁边拥挤的人也不能因着他们的拥挤而让他们成圣。就像今天你是听过出名传道人的传福音而蒙恩得救的，他的圣洁不能够传递给你，你能够分别为圣完全在于你自己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 接着十三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现在问题相反了，你摸到死尸，因为死是不洁净的，你这个人就不洁净了，沾染到死污秽的其他物件算为污秽吗？够格的祭司就会叫你查看民数记19章11节到12节，摸了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要到第三天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原来人沾染了污秽需要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能够得着洁净，而在他没有经过这洁净的过程，他所碰到的东西也都会成为污秽。换句话说，污秽是会传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圣洁不能够传递，但污秽可以传染。这个原则对于侍奉神的人需要特别的当心，必须要经常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如果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不侍中你就成为一个传递污秽的人，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尤其今天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世界，但我们还是生活在世界中，每天的生活难免不沾染污秽。因此当我们来服侍的时候，一定要在神面前有一些深刻的反省。如果你知道有一些罪，要马上到神面前认罪。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愆。另外一面，可能不是罪，你却沾染了污秽。在服侍的圣徒当中，就要学会彼此洗脚，就像在约翰福音13章14节耶稣对门徒的吩咐，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借着每一个服侍者在服侍之前非常用心的对付在世界上所沾染各样的污秽，才能够保证不把世界的污秽带到教会里面来，可以保持神的家圣洁和单纯。后来我们每个主日在神的家中与圣徒们一同经历神圣的供应，让我们觉得丰富圣洁了。礼拜一你还要回到世界里面去上班，你还会接触一些不洁净的事物，要知道圣洁不会传递，你所在的公司不会因为你整个公司成为圣洁，如果你是从政的基督徒，也不会因为你制定了一些合乎神的律法，这个国家就能够成为圣洁。圣洁唯一的道路是我们向他做见证，或者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他才能够成为圣洁。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世界里沾染污秽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洁净的时期，在旧约是七天，而在新约呢，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借着圣徒之间的彼此洗脚，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脱离污秽。亲爱的弟兄姐妹，哈该向祭司问律法的这两个问题，也是在新约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是的属灵原则。圣洁不能传递，但污秽可以传染。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借着哈该的话，让我重新来省察自己，认识自己是不是一个回转的人。我过去多么蒙恩，但跟随主是现在的事，现在我的心是不是转向主？只有我这个人愿意被分别出来归给主，我们手上的工作才能够蒙主的祝福，我们所献上的祭才能够讨主的喜悦。祝福我的生活，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